超过20个国家誓言挺乌克兰，总统话新计划已经准备好，账户遭到冻结，自由车队抗议者告政府侵权。菲律宾互娱奏效，赴黄岩岛渔民数量增加。除蚂蚁竞标，瑞信中国投行可能受制于中共监管。中共国防部官网中央军委名单当中，李尚福被除名。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6号，20多个欧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同其他高级官员喺巴黎开会，表明各国对乌克兰嘅支持绝不动摇。泽连斯基表示，早在去年乌军发动反攻之前，整个计划就遭到外泄，因此招致失败。俄罗斯最快将会喺5月或是夏天到嚟嘅时候发动一波新攻势，而乌克兰已经备妥咗因应措施。据美国之音报道，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话：我哋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由于乌克兰资源有限，我哋必须要增加弹药、军事资源、我哋援助嘅一切，但我哋仲要考虑如何长期进行呢方面嘅努力，以及我哋如何确保俄罗斯不会获胜。美联社引述法国一位高级官员话：今次会议嘅目的系确保作出嘅援助承诺能够兑现。在今次巴黎峰会之前，英德法三国都分别同乌克兰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既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援助，又向俄罗斯表明西方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绝不动摇。当日斯里兰卡决定取消近30万名俄罗斯人的签证，该国移民局报告说，俄罗斯公民应该在未来两周内离境。据路透社报道，25号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罕见坦诚，反攻计划在开始之前已经摊在克里姆林宫的台上。俄罗斯在去年10月8号发动的攻击亦都毫无结果，新一波攻势将会在今年5月或者夏天展开。对此，乌军已经拟定了一项新的反攻方案，他说，我们有一个计划非常明确。此外，军方亦都为反攻计划准备了好几个替身，以防止外泄事件重演。泽连斯基在今个月撤换了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改由前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出任。这项人事调度亦都同战场新行动计划有关。25号泽连斯基仲表示，欧盟承诺的100万枚炮弹当中只收到了大约30%，士兵轮换问题必须解决。今年是一个转捩点，结束战争的形式将会取决于今年。同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专栏文章说，我们必须更大胆地扣押已经冻结的几千亿俄罗斯资产，首先要将这些资产衍生的几十亿利息汇往乌克兰，然后我们需要同七国集团一起找到合法的途径扣押这些资产本身，并将这些资金汇往乌克兰。这个将会是向纳瓦尔尼生前斗争的致敬，因为他生前一直在度为让俄罗斯国家对他行为负责而斗争。24号 G7 的各国领导人重申，他管辖范围内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将会继续被冻结，直到俄罗斯为他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冻结了大约3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公共资产、外汇和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财产。G7 集团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说中共、俄罗斯、北韩三国都军事支援了俄罗斯。据俄新社报道，26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表示，俄罗斯一直在探索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引入市场的选择，而针对俄罗斯海外资产的任何行动都将在莫斯科得到相对应的回应，我们的冻结程度不亚于他们。另外，路透社报道，26号匈牙利议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瑞典将会抛弃200年来的中立和军事不结盟政策，我们加入北约是为了更好地捍卫我们的本质和我们所信仰的一切，我们正在和其他人一起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价值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 X 发文说，瑞典将会成为第32个北约成员国，瑞典的加入会使我们所有盟国变得更强大、更安全。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亦都发声明话，瑞典准备好承担自身对于欧洲大西洋安全的责任。有人认为这个是北约的胜利，是普京的巨大损失，亦都是乌克兰的巨大希望。好快，瑞典将会制定向乌克兰派遣 JAS-39 英狮战斗机的计划。北约秘书长重申，乌克兰将会加入北约。普京话，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将克里米亚带翻去，咁样意味住欧洲国家将会自动卷入同俄罗斯嘅战争冲突。但俄罗斯系领先嘅核国家之一，冇赢家，你哋将会被逼卷入呢一场冲突，无法自拔。X 账号下关丁认为，如果用威胁同恐吓能够主导世界，咁样未来嘅世界就一定系属于独裁者噶。X 账号除此认为，普京表示他将会如此迅速地对北约进行核打击，以至于北约没时间执行第五条，这个是心理战，核讹诈的意思多一点。加拿大自由车队抗议活动的一名主要组织者将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政府引用紧急状态法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侵犯了他的宪章权利。2022年1月，好多抗议新冠疫苗强制令的卡车司机开着大型卡车进入首都渥太华，在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持续堵塞了市中心的街区和一些主要的美加边境过境点。当年2月14号，联邦政府援引紧急状态法应对卡车司机的抗议，允许政府采取临时措施，包括禁止支持者参与公共集会。政府当时还指示了银行冻结参与者的资产，这个亦都是这个法律自1988年取代战争措施法之后首次被使用。据加通社报道，当时活动组织者之一巴伯是萨斯克切温省的一间卡车运输公司的老板。上个礼拜，他向萨省的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索赔声明，指联邦政府援引紧急状态法的行为构成了权力滥用。声明当中说，冻结银行账户剥夺了巴伯和他的妻子进行基本金融交易和正常生活的能力。巴伯的所有个人和商业银行账户都在紧急状态法启用之后的第二日被冻结，没有预先通知。巴伯无法提取现金、存款或者使用信用卡，自动付款亦都被停止，导致巴伯无法获得日常生活必需品。他还承受了恐惧和焦虑，同时损害了巴伯的信用评分。他的商业融资申请仍然被拒绝，还被告知他的银行账户将会无限期受损。诉讼当中还说，联邦政府冻结银行账户的目的是劝阻和惩罚抗议者行使基本的宪章权利。联邦政府目前只是表示，政府将会评估这些指控，以确定下一步行动。在2022年，巴伯和阿伯塔省的利奇率先发起了反对新冠疫苗强制令的抗议活动，结果两个人都被政府以财产损害罪等指控告上了法庭。几个礼拜之后，联邦法院法官莫斯里裁定，联邦政府援引紧急状态法结束抗议活动是不合理的。裁决当中表示，援引这个法律导致侵犯宪法权利。法官给出的结论是，这样违法了宪章禁止不合理搜查或者扣押的规定。裁决出来之后，自由党政府已经提出上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推翻这项裁决。目前可以说，自由车队抗议者获得了第一步胜利，但最终的结果仍然需要等待上诉法院的进一步裁决。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海巡队和渔业暨水产资源局2月起展开轮替部署护渔。虽然频繁遭到中共阻挠，但菲律宾渔业局表示，越来越多菲律宾渔民去黄岩岛捕鱼。菲律宾海巡队1月下旬表示，多名菲律宾渔民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捕捞海贝的时候遭到中共海警驱赶，并要求渔民将海贝抌返海里面才可以离开。事发之后，菲律宾海巡队官员塔瑞耶拉说，由于菲律宾海巡队舰艇数量有限，海巡队和渔业局船只都不在场。据总统小马可斯指示，菲律宾公务船将会加强黄岩岛海域护渔。据菲律宾海巡队资讯，最近发生在21至23号的护渔任务，由渔业局出动公务船桑代拿督号和一架飞机，并向40多艘菲律宾渔船发送燃料补助。期间，中共海军军舰和海警船向菲律宾方面宣布主权， 中共海警船并进行跟踪监视、阻挠、设置漂浮障碍物，仲有一艘中国海上民兵船航行到距离菲律宾公务船仅50公尺处进行危险拦截。塔瑞耶拉话，中共仲对我国船只进行船只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干扰，有时我哋嘅船只无法传输 AIS 信号，透过咁样嘅干扰，任何 AIS 信号监控系统都无法否认中共已经驱离菲律宾公务船嘅讲法，因为佢哋嘅信号监控系统可能无法揾到我哋嘅船只。菲律宾渔业局发言人布里盖拉话：，虽然中方试图拦截渔业局公务船，但更多菲律宾渔船获得援助，从上次任务嘅廿一艘增加到44艘船，呢个系好好嘅迹象。有更多渔民喺黄岩岛捕鱼，渔业局同海巡队嘅支持提振咗渔民嘅士气，呢个系小马可斯指示嘅一部分，旨在增加渔业局同海巡队喺南海出现嘅频率，尤其喺黄岩岛海域。据报，瑞银有意出售瑞士信贷在中国境内的合资投行股权，蚂蚁集团出价竞标，但分析指马云挑战监管，中共很大概率不会批准。25号彭博社报道说，中共政府倾向于由外国买家收购瑞信资产，因为最初授予瑞信的投行和经纪业务牌照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金融业的全球化竞争，如果蚂蚁得标，恐怕面临严格审查，因此出价较低的城堡证券更可能获得中共批准。城堡证券是目前唯一一间出价竞投瑞信中国投行业务的跨国大型金融机构，报价大约为15亿至20亿元人民币。去年3月，瑞士最大银行瑞士银行集团收购了濒临破产的瑞信之后，就拥有了中国境内投行牌照。消息人士指，目前瑞信母公司瑞银正陷于两难局面，需要在蚂蚁的较高报价以及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批准收购的城堡证券出价之间作出选择。财经博主包叔发推文说，蚂蚁集团突然出价竞购瑞信中国合资企业，来间接获得券商牌照，外资券商按照惯例都是卖给外资，蚂蚁忽然插手让人太意外了。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并全面整改，表明中共当局不支持互联网平台企业搞大金融，尤其是搞全牌照。包叔表示，马云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好像其他大佬一样低眉睡眼保持合作，而是用各种办法对抗，想尽办法绕过监管，而家对互联网监管刚刚有些放松，马云马上就出手挑战监管，即使大概率会被否决，他亦都不放过一丝机会。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名从中共国防部网站上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当中被移除，这样进一步显示了去年10月被免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的李尚福真是陷入了麻烦。报道表示，2月26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当中，李尚福的名字被剔除。根据互联网全党的数据，至少到今年1月3号为止，李尚福的名字还依然在名单当中。李尚福在去年8月底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两个月之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去年12月，余海军司令袁董军被提拔为新一任中共国防部长。不过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国防部网站依然显示李尚福仍然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官方至今亦都没有发布关于李尚福被调查或者关于免除他的相关职务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共的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将会举行第20届三中全会，这个早就应该举行的会议一直被拖延，当局亦都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报道中提到，去年突然被清洗的高官，除了李尚福之外，还有中共前驻美大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长江，他上任仅7个月就被免职，之后就再没有公开露过面。前一段时间盛传长江已经死亡的消息，事实到底是什么，目前没办法知道。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